弟兄姐妹，主日平安。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诵读的经文在路加福音22章54到62节。路加福音22章54到62节。好，请。对不起。好，请。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地跟着。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约过了一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地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俯身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让我们保持站立，一起同心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得以认识你。求真理的圣灵就在我们中间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单单的仰望你，仰望你的话语，从你那里领受真理，更遵行你的真理，让你的名得到荣耀，也让我们自己蒙福。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我们下面请王牧师我们正道，题目是基督受难记。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22章跟23章的一部分，题目是基督受难记上。我们会花两个主日的时间来看基督受难的经过。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感谢主耶稣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身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一起要来研读圣经，我们也恳求圣灵引导我们，使我们明白圣经上所记载的，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意义。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一开始我要跟大家看两节的经文，打在这个幻灯片上。这一节的经文是出自于哥林多前书第1章22到23节。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这是使徒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说明了我们所传的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请看下一节，在哥林多前书第2章1到2节，保罗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决定了一件事情，在你们中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弟兄姐妹，我们这两周要看的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整个福音的中心的信息。有耶稣，有十字架，然后才有福音。没有耶稣，没有十字架，就没有福音。虽然保罗知道犹太人他们要的是神迹，犹太人非常的现实，有点像华人中国人一样，非常的现实。你到底灵不灵啊？写个神迹给我看一看吧，灵了我才信啊。犹太人是要神迹，耶稣在的时候他们就求耶稣显神迹给他们看，耶稣说除了约拿的神迹没什么神迹给你们看。但是希利尼人，希利尼人从窄义来说就是希腊人，从广义来说是当时受希腊文化、希利尼文化影响的那些人。那说穿了，经过当时那300多年下来，整个的西方的世界都是深深的受到希利尼文化的影响。希利尼人是求智慧，他们 他们就想，我们希腊人当中出了多少大哲学家，什么学问我们没有，现在你跟我们讲一个新的道理，你说出来我们听一听，看我们觉得你这个道理行不行，高不高。中国人很麻烦，他们又像犹太人又像希利尼人，很现实但是又很聪明，要看神机但是也要有学问。可是在那个时代，保罗出去宣讲福音的时候说，我定了主意，这些我都不知道，我在你们中间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不是没有学问，在保罗身上也不是没有行过神迹，但是说，我虽然知道你们有些人是想要看神迹，有些人是想要多听点高言大志，但是我只会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你说这跟我们现在传福音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也是传耶稣基督，那弟兄姐妹，我们传的跟他们传的可不是很像。为什么保罗彼得他们出去传福音，他们福音一传出去之后2000年来不改，可以传到今天，我们信的还是一样，那为什么我们出去传福音，传到下一个信主的人他就改了？这跟保罗他所定的主意非常的有关系。第一个，他们把一切能够误导别人的东西他都把它除掉了。他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我不跟你们讲高言大志，我不跟你们讲别的，我只讲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以至于当人接受的时候，他接受的就是耶稣基督跟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他没有掺杂别的东西。那这样的福音传下去之后2000年不倒。但是如果我们为了人情，为了顾虑其他的因素，我们去跟人家加油加酱讲一些东西的时候，到下一个人他信的东西就已经不一样了。那另外就是关于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当我们去传的时候，是不是传得像保罗那样子的清楚？他就是把耶稣为什么钉十字架，把我们的罪，把基督的救赎跟基督从死里复活讲得清清楚楚的。我们可能是跟人家讲了很多别的，最后说，哦，你要信耶稣啊，信耶稣才可以上天堂。那我们传的跟他不太一样。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因为要看的部分很长，就连续在几个礼拜，我们每个主日的时候要看的那个经文相当的长。为了使大家没有漏掉什么，我们最好的做法就是大家 follow 那个经文是怎么讲的。那因此希望你们手上都有一本圣经，我们在每一排都有圣经。那要求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就打开我们的圣经到路加福音第22章，我会从39节开始跟弟兄姐妹一起来看。大部分的时间我会来读的时候我会加一些注脚，帮助弟兄姐妹来明白这段经文在讲些什么。那我们刚才诗班献诗的那首诗歌，我不晓得后面方不方便把它再打出来给我们看一下，如果方便的话就把那个第一页给我们看一下。同时我们大家可以把注意力放在这个经文上面，因为我们今天要看的跟刚才诗班的献诗呢其实有很大的关联。在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里面，看到耶稣他勇敢地面对苦难，也看到那些门徒胆怯了害怕了，彼得他就3次不认主。但是大家要记得，路加福音只是前书，使徒行传是后书。到了后书一开始的时候，你马上看到那些跌倒的那些门徒们突然变得非常的勇敢。哦，就是这，不是，那第一页是这个嘛？啊，对对对，是这个。对，我读一下哈，这歌词很好。主啊，帮助我勇敢，勇于承担自己的失败，勇于反省错误，勇于面对眼前的苦难。主啊，帮助我勇敢。那跟我们今天看的太有关系了。 耶稣基督他勇于面对眼前的苦难，而那些门徒们他们可以勇于承担自己的失败跟反省自己的错误，然后在使徒行传一开始都成为勇敢的人。那现在我们来回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第22章第39节开始，那我一边读一边跟弟兄姐妹做一些解释。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路加福音没有说什么地方，别的福音书告诉我们那个地方叫做客西马尼园，是一个橄榄园，里面都是橄榄树。到了那个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入了迷惑，这个迷惑跟试探是同一个原文，同一个字。圣经里面说撒旦是那试探人的，那试探者，你们免得你们入了撒旦的陷阱。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第42节，请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来说，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这是耶稣他祷告的具体的内容。第43节讲到神的帮助，神差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说为什么要加添耶稣的力量？这是加添力量做什么事情呢？祷告的力量，加添他的力量，在这个征战的祷告当中得胜。第44节，耶稣极其伤痛，这个伤痛这个字有点商榷的余地，就它比较正确的或具体的一个意思，它表示的是那些运动员在跑马拉松或者剧烈的运动当中，快要完成目标，就在那个过程当中全身又酸又痛，然后在那里出汗，但是还拼命的向前跑，要为的是要达到目标的那种挣扎或那种奋斗。所以你也可以把它翻成是奋斗，耶稣极力奋斗，祷告更加的恳切，汗珠大如大血点滴在地上，就好像那些奋斗中的运动员在那里汗如雨下一样，是表示的是耶稣在祷告当中征战的一幅画面。第45节，祷告完了，耶稣达到他祷告的目的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忧愁都睡着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大家要注意的就是，耶稣这个时候他自己已经祷告完了，他看到门徒睡着了之后，他就跟他们说，你们要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什么意思呢？表示说这场战还没打完，虽然这一次你们错过了，你们睡着了，但是你们还是要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到了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画面就是一群使徒他们聚在一起恒切的祷告，免得自己入了迷惑，陷入撒旦的陷阱。那这个时候我想要跟大家来看一下，就是中间的那一句话，耶稣他祷告的时候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那这一句话里面显示出说有一个挣扎，耶稣盼望说，父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就把这杯撤去。这个杯里面装的是苦难，装的是羞辱，装的是十字架，这杯喝下去也太苦了点吧，可不可以让我不喝这一杯？如果你愿意的话，父啊，请把它给撤掉。但是耶稣他一开始就是愿意顺服神的旨意，他是说，父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就把这杯撤去，然后还加强说，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希伯来书里面说，他虽然身为儿子，却因为所受的苦难而学了顺从。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这一段是故事，就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的祷告。那弟兄姐妹，我们稍微停下来分析一下这件事情。我们知道耶稣来到世界是为了要救我们罪人，然后他必须要上十字架为我们而死，才可以成就神的救恩。好，这点我们都明白。那么 直接让那些人来把耶稣给抓走，直接让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不就成就了吗？耶稣祷告什么呢？这个祷告不祷告跟事情的成就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他还这么迫切的在那里汗如雨下的在那里迫切的祈祷？为什么要有这一段？这跟事情的成就有什么关系？那其实克西马尼这一段是整个的耶稣受难的叙述当中最重要的一段，它是整个事情的分界点，有祷告跟没祷告，之前跟之后完全是两回事情。那因为耶稣他有祷告，门徒没有祷告，以至于当那个苦难来临的时候，他们的表现是完全是两回事情。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说耶稣他在做一个征战的祷告，是苦难来临之前，他在那里为了要顺服神的旨意而在那里大大的征战。那弟兄姐妹，你看路加福音讲到耶稣的时候，他总是用人子这两个字来描写耶稣，人子耶稣，人子耶稣，什么意思呢？第一个，他是应验了但以理先知所说的那位人子。第二，他讲的是说耶稣基督他来到人间，他就跟一个人一样，他虽然是完全的神性，他也是完全的人性，就是你拿一根钉子往自己手上这么一扎会很痛，你尽量避免。如果有人把你手按在上面，拿个钉子拿个锤子要钉下去，你要拼了命挣扎，你也会很痛。耶稣也一样，他不是身上没有感觉，他也知道自己要接受鞭打，想到罗马人那种鞭刑，那种像铁链一样上面都有刺的东西一边抽下去是什么感觉，耶稣也会觉得说这是太大的一种苦难。人子耶稣他知道天父的旨意是要他上十字架，但是在临上十字架之前，他迫切的祷告是要确定肯定神的旨意。神啊，换一个人做不行吗？神啊，不上十字架没别的办法吗？非要我上十字架吗？他虽然身为儿子，却因苦难学了顺从。这里跟我们看到的是苦难来临之前的耶稣基督在神面前借着祷告来顺服天父的旨意，而撒旦的作用就是他要耶稣不去顺服神的旨意，所以在那里有一个征战，而耶稣在这个征战当中他得胜了。那弟兄姐妹，我们要顺服神的旨意有两个需要，第一个就是你一开始要存心是愿意顺服的，说父啊，请让我知道你的主意旨意啊，无论是什么我都愿意是顺服，而不是反过来说父啊，你先让我知道你的旨意是什么样子，然后我觉得可以顺服的我就顺服，那不可以的话我还是不顺服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去寻求神的旨意，其实心里面先有了个计较，我觉得可以的我就顺服，不可以的话我就不顺服。耶稣他是一开始就存心顺服，然后在挣扎当中完全顺服。弟兄姐妹，你看这段经文他描写耶稣祷告的时候讲了三次，他第一次说耶稣他跪下祷告，第二次在44节说耶稣极其伤痛，耶稣极力奋斗祷告更加恳切，耶稣他恳切祷告，然后第45节耶稣祷告完了，跪下祷告，恳切祷告跟祷告完了。你说跪下祷告有什么不一样？据我所知，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祷告的是用站着的，常常就是站在那里双手举起来向神祷告，虽然偶尔也有跪下来的。你说祷告不就是跟神说话吗？我站着说，跪下来说，我躺着说，有什么不一样呢？只要说了不就行了吗？神不是很灵的吗？他应该都知道我的心就行了。那弟兄姐妹，我还真跟你说，那个姿势有关系，你用什么姿势向神祷告非常的有关系，不是说它会影响到你祷告的灵验度， 而是它代表了你这个人祷告者的一个内心。我就有时候就祷告的时候，自己有些事情要祷告的时候，说我站着祷告不下去，我坐着我也祷告不下来，我觉得这个祷告我只能跪下来祷告，否则我没有办法好好的祷告。有时候可能有类似的经验，像我们教会的祷告会来参加的人知道，我们是跪着祷告的。祷告跪下来祷告，它有两层的意思。第一个，这是一个顺服的姿态。当一个人在神面前跪下来祷告的时候，他一开始就是说，主啊，我是愿意顺服你的，而不是高高在上的那种说，主啊，你给我看着办。而他也是一个认真的姿态，他不是随便的说讲两句就算了，我祷告完了，而是我很认真的，主啊，我在你面前跪下来，我把我的需要或者我所祈求的事情呈现在你的面前，愿主旨意成全。那耶稣那个时候他身为人子，他跪下祷告，然后这个祷告因为征战很大，所以他在极其伤痛，在极力的奋斗当中，他祷告更加的恳切，他继续的，他没有放弃的，在他还觉得没有祷告完之前他就祷告。然后这个时候天父来帮助他，一方面他自己有啊，你看，这方面他先顺服，他一开始有个顺服的心，但是光靠我们还不够，有位天使来加添他力量，这表示说需要天父的帮助。你看那首歌，求神帮助我勇敢，需要帮助，两件事情，人的顺服跟神的帮助才能够成就他的旨意。你如果要神的旨意成就在你的身上，那弟兄姐妹，神的旨意都是美好的，你一开始需要有个顺服的心，然后需要神来帮助你，这一切在祷告当中可以成就。耶稣他祷告更加的恳切，后来说祷告完了，就是耶稣在祷告当中他得胜了，他胜过撒旦的迷惑，他清楚了天父的旨意，他也完全顺服了天父的旨意。所以你看，人子耶稣在后面的那一段，无论是人家来抓他，无论是人家鞭打他，是羞辱他，钉十字架，你所看到的都是耶稣他非常的镇定，他完全不像是一个惊慌害怕的人，他非常的镇定。你必须要从人的角度来看他，就是一个人他面对这么大的苦难，他怎么能这么镇定呢？这个关键就出自于那一次的祷告，在祷告当中他完全降服于天父的旨意面前，他也完全明白了神在他身上的旨意，所以他人就镇定下来。为什么一个强烈的对比，他那一群门徒也是很忠心很爱主的一群门徒，为什么就这么惊慌失措，甚至于最忠心的那一个三次不认主，祷告的时候睡着了，在最需要神的帮助最需要祈祷的时候他们睡着了，以至于后来的表现完全不一样。但是到事情过后，因为神没有放弃他们，最后还是重重的使用他们。在使徒行传一开始，他们都迫切的祷告，然后他们面对同样的这个苦难，因为当初来抓耶稣的那些人就又开始来抓他们，当初抓耶稣他们都跑，全部都跑光了，下一次轮到来抓他们的时候，他们一个一个都不害怕，你抓吧。那等一下我们看几段这个圣经里的说明。那第47节这里开始讲到说耶稣具体的被这些人抓到，我还是来读一下这个圣经的经文，大家看一下第47节。说话之间，耶稣正在跟他们讲着话，来了许多的人，那12个门徒里名叫犹大的特别点名说，这是耶稣的门徒哦，他走在前头，就近耶稣要与他亲嘴，那个中东地区的那个吻辖里，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耶稣怎么知道呢？如果从耶稣是人子的这个角度来看，他怎么晓得他这次做的这个动作不是一个亲密的动作、友好的动作，而是一个出卖的动作呢？耶稣明白了， 他在祷告当中他一切都明白了。第49节这里讲到说，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就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以不砍矣，可以不可以？然后也不等着主回答他们，他们里面就有内中有一个人，在约翰福音把这个人给指出来，说这人就是彼得，说西门彼得就拔出刀来，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那约翰福音也说，那个大祭司的仆人，他名字叫做马勒古，说西门彼得就拔出刀来，把大祭司的仆人马勒古给砍了一刀，削掉了那个人的耳朵右耳。第51节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个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耶稣还是做他照样做的事情，耶稣来不是伤害人而是医治人，所以他看到这个人受了伤害，虽然这个人是来抓他的，还是把他给治好了。那这个里面我们有一个就是翻译上的稍微有这么一点困难，我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这边这一句话，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我们的圣经翻得太弱了，他原来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这样读起来就好像有点无可奈何，哎呀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就由他们吧，哎呀要抓就来抓吧，他原来的不是这个意思。你如果现在去看现在的任何一本的英文的翻译本的话，他这里有强烈的谴责的意思，说 stop，然后不可以再这样子做了。你去查一下那个原文的话，他用了几个很简单的字，其中有个字特别的模棱两可，就是你把它翻成是可以也可以，翻成不可以也可以，你说哪有这种字，说出来又是可以又是不可以。我就想了一圈，中文里面真的有这种字，行了，那到底是行还是不行？我跟你说，行了，你们有完没完？那这是行还是不行？而我说，行了，这是做成了，那是行还是不行？所以他这里面有一句那个意思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和合本翻成由他们吧，就是说行了，就是说可以的，你就顺着他们吧，可以让他们这样子做。但是英文圣经就把它翻成是 stop， 不行，就是有这么一个意思在里面。也许我们可以翻成就是，好，到了这个地步就是到此为止，由他们吧，就是说行了，行了，到此为止，你不可以再胡来了，是这么一个意思。因为在别的福音书里面有讲的比较多一点，说耶稣这个时候就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是一个阻止的一个谴责的一个意思。就这些门徒他们慌乱了，他们这时候就想到说用一些办法来自保，然后就拿出刀来做抵抗的动作，甚至是伤人的动作，结果呢就引起主的谴责，说不许这样子，然后还伸手把那个受伤的人把他给医好了。耶稣第52节，耶稣对那些来拿他的祭司长和守殿官并长老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好，第53节，这节请我们一起来读。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耶稣说的在最后一句话，说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当然指的就是这一群人啊，现在是你们的时候。但是下面那一句黑暗掌权了是什么意思？黑暗代表什么？黑暗代表什么？代表撒旦是吧？代表撒旦跟魔鬼。这一方面是你们的时候，一方面是撒旦掌权的时候，表示说这一群人，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一个不圣洁同盟，就是这一群人包括犹大在内，撒旦入了犹大的心，然后犹大又去跟祭司长跟这些守殿官商量好了一起来抓耶稣，那这些人是一伙的。一方面是这些人的时候， 这些反耶稣的人时候，但其实更深的一层呢，其实是撒旦掌权的时候。我给大家读一节的经文，大家先用手指头挡住一下，因为我们还要回来这个地方，但是请你翻到《使徒行传》第26章第18节，《使徒行传》第26章第18节，翻到的话我们就一起来读一下这一节的圣经，《使徒行传》26章第18节，一起来。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相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边有一句就说，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相归向神啊，这两句话是一样的意思，从黑暗中归向光明就等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所以我们现在回来耶稣所讲的这句话，黑暗掌权也就是撒旦掌权的意思，但是撒旦不是自己掌权，而是有一群人跟他合作，那些抵挡耶稣的人，他们无形之中成为了撒旦的工具。那弟兄姐妹，这里你看到说耶稣非常的镇定，然后门徒非常的慌乱，我们来看一看门徒他们的软弱跟他们后来他们的改变。门徒的软弱有三方面，第一个是他们祷告上的困倦，他们都睡着了；第二是这个打击来临之时的惊慌失措，他拔出 刀来去砍，然后别的福音书里面有记载说后来他们全部都跑光了，全部都逃走了。然后第三就是敌人面前的胆怯，这是刚刚大家读的那一段，就是彼得三次不认主的那一段，他害怕了，敌人说你就是跟那个人一伙的，他这个死也不肯承认，否认了三次。那关于这个否认的三次，我请大家看一下第59节，有一个时间上的因素，这个路加福音还特别把这个因素给记载下来，要我们 pay attention。 第59节说，约过了一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地说他实在是同那个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就在这个一小时之前呢，彼得已经两次不认主了，那两次你可以说是他是突然被人家问到的，他害怕他就这边开口就不认了，但是路加特别说后来又过了一小时，他足足有一小时的时间可以说，我刚才做了什么，我刚才怎么否认主了，我刚才怎么临时害怕了，我怎么可以做这种卖主的事情，我不能这样做。应该一小时之后他可以说把自己说恢复正常了，里面比较有胆量了，然后人家在问他的时候他可以正确的回答。但是这里说过了一小时之后情况不是这样子，有一个人是更加的强迫的有力的极力的说 你就是跟那个人一伙的。然后彼得另外的福音书里面说彼得他就发咒起誓的矢口否认，说你说的是什么，我根本就不认识那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这是门徒在这个过程当中三次的软弱，祷告上的困倦，打击来临之时的惊慌失措，跟敌人面前的胆怯。我想跟大家看一下他们后来的改变，请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地方，我们翻一下使徒行传，请翻到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我想提前跟大家看一下说这一次的失败其实成为他们的帮助，他们后来都成为勇敢的人。好，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14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再讲到说他们开始祷告了，而且是恒切的祷告，而且是同心合意的祷告。请翻到使徒行传第四章，这里讲到是说彼得，就是那个三次否认主的彼得跟约翰两个人被抓起来了，因为他们传道被 就是抓耶稣的那群人，那些祭司长什么的，又把他们给抓起来了。然后他们不但不害怕，反而在他们面前传讲耶稣就是基督。好，第四章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所以那个时候，人家反而看出他们的胆量来，他们不害怕了。他们在祭司长这些大人物面前来向他们，反而向他们做见证传福音，他们不怕了。他们眼看着他们这些人把耶稣钉死过，但是轮到他们自己被抓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也不逃了，也不怕了，就是他们事后有一个很大的转变。那弟兄姐妹，其实这个使徒这些当初的这几个门徒的转变呢，是你可以相信基督信仰的主要原因。因为一切历史的记载都告诉我们说，当时信耶稣的就是一小群人，在那个庞大无比的罗马帝国的最边缘的地方，连那个犹太人自己都不信他，只有那几个人信他，连这几个人最后都跑光了。说这种所谓的宗教或什么运动的话，应该是马上就不见的，怎么可能2000年之后，全世界现在这么多人，有三分之一的人口信奉耶稣基督，相信他是一位复活的神呢？当时那几个人已经那样子，如果不是他们突然之间生命改变了，然后神就使用这几个人，就是那少数的那几个人，他们什么都不怕了，被抓到权威最大的人面前，他们都不怕。然后他们就证实耶稣基督是基督，耶稣是基督，是救主。从那个开始，许多人信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一直传到今天。如果没有这些改变，如果耶稣不是真的话，他们不会改变。如果这些人不改变的话，今天根本就没有人信主。这个是你不管怎么看，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吹口气就可以把它吹灭的一种所谓的宗教运动而已，除非它是真的。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耶稣被审判的这几个过程。那因为福音书记载的非常的详细，那这段记载弟兄姐妹应该也算是相当的清楚，我挑选一些重点给大家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福音书记载当中他所隐藏的想要表达的一些意思。你看第63节，在前面62节刚刚就是说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他看主转过身来看他，然后彼得就想起主曾经说过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然后他知道就去痛哭。那我先问，就是请问大家一件事情，如果有人先告诉你说不久之后要发生这一件事情，然后到时候事情真的发生了，那你说讲话这个人他是谁？他是什么人？他应该是个先知吧？他能告诉你说，我告诉你，2小时之后会发生这件事情，你说我才不信。到2小时之后真的发生了，你是个先知吗？那这里其实福音书的作者要告诉我们同样一件事情，就耶稣曾经告诉彼得说鸡叫之先你要三次不认我，然后鸡真的叫的，然后彼得突然就想起了主曾经说过鸡叫之先我要三次不认他，我那时候还说死，就说我死也不会不认你，众人都可以不认你，但是我必定要认你。福音书其实要告诉我们说耶稣是先知，我们知道耶稣他是先知、祭司跟君王，先知是他的身份之一。表达出耶稣是先知之后，反而下面就是有人来 question 来问耶稣，你真的是个先知吗？所以第63节这样说，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打他，又蒙着他的眼睛问他说，你是个先知啊，你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他们还用许多的别的话来辱骂他，他其实想要给我们看一个强烈的对比， 所以耶稣已经用各样的方法证实他就是先知，但是那些不认识他的人反而要戏弄他，侮辱他，说诶，你是个先知啊，你告诉我，那打你的是谁？就先知被戏弄。然后到了第66跟71节，讲的是犹太人的公会，这是他们的71位公会的会员，在大祭司的主持之下来审问他，审问耶稣。他们审问的重点只有一个，就是说你是不是弥赛亚。所以他们的问啊，我读一下第66节，天一亮，民间的众长老连祭司长带文士都聚会，这是他们公会的组成分子。这71个人当中有民间的长老，有祭司长，有文士，把耶稣带到他们的公会里说，你若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就告诉我们。耶稣说，我若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耶稣以前问过他们好几次，你们说那个施浸者的约翰，他的那个浸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地上来，他们都不回答。说从今以后，人只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耶稣讲到一个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又好像是先知在讲话一样，说这件事情之后，虽然现在是你们在审问我，我是阶下囚，但是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那这些都是深通旧约的人。耶稣这句话一落下来，第70节他们马上就说，哦，你这句话都说了，那么你是神的儿子吗？因为他们马上想到了诗篇第二篇，第二篇讲的是受膏者，讲的是弥赛亚，说神说我立他为锡安的君，等于是说让他在坐在全能的神全能者的右边。然后那一节的经文，那一段的里面就说，神对他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他们说，这样子你说你是神的儿子吗？然后耶稣就说，你们所说的是。耶稣的回答也非常的巧妙，他很镇定的说，你们所说的是。他们说，何必再用见证了，他亲口所说的我们都听见了。然后他们下一个步骤就是把他送到罗马人的巡抚那里去。罗马人的巡抚有生杀大权，他们要借着罗马人的手把耶稣给除掉。然后这个人是谁呢？负责审判耶稣的这个罗马的巡抚用现在的话就是省长罗马的这个犹大省的省长，他这个人叫做比拉多，这是历史上的一个真实的人物，我们找到他的一些的古迹，他也留下一个名声他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他杀人不手软的这么一个人。在路加福音第13章的第一节就开始讲到他这个人心狠手辣。13章第一节，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就他曾经把一批加利利人把他们给杀了，然后使他们这些人流的血掺杂在祭物当中，做的是这样子最得罪犹太人的事情，他杀人不眨眼。那这么一个罗马人的巡抚，他们把他带到耶稣带到他的面前。那这个罗马人他们做事讲规矩，你带一个人来控告他，你先告诉我你控告他什么罪名，然后第二个步骤就是那我要给他一个辩解的机会，然后第三个步骤我宣判他有罪还是没罪。那你看真的是照这样子顺序发生的。在23章众人都第一节，众人都起来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面前，就告他，先控告他的罪名，罪名是说我们见过这个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撒，这牵涉到叛国罪了，禁止纳税给该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那比拉多他就转过身来问耶稣，给他一个辩解的机会。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跟他回答那个公会的人的方法一样。公会的人说，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你们所说的是。你或许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回答的方法，其实是一个很巧妙的回答方法。我想了好一阵子，我想可以把它这样子翻比较。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你可以把它翻成说，被你说中了。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被你说中了。 然后公会问他说，你是神的儿子吗？被你们说中了，我就是。然后他是要借着他们的口，这些敌人的口来承认他真实的身份，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你们说的是。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你说的是。被你们说中了。然后但是比拉多的反应哈，就是他的宣判并不是定耶稣有罪，就很奇怪。因为如果我们照着这个顺序来看的话，就读到了耶稣说你说的是之后，那好像正当的反应应该是比拉多，哦，你既然承认了，那我现在宣布你是有罪的。可是第四节，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那我稍微解释一下是什么原因。在马太福音里面有给我们一些背景，就说那比拉多看出了这些人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到他面前来的，他已经看出这些人的动机，哪里真的像你们说的那么厉害，你们不就是嫉妒他吗？那你知道那些当官的人他们眼睛很厉害，跟我们普通人不一样，我们有时候跟人讲了一两个钟头的话认不出他是好人或坏人，那些当官的你站到他面前两三句话他就把你看穿了。然后比拉多他看得出来说，你们就是这一群犹太人嫉妒这个人把他解到我面前来，所以他不觉得说真的像他们控告的这么严重。而且他们罗马人有时候不把人看在眼里，就凭我们罗马，然后就凭他这个样子能造反吗？我觉得他就是你们自己内部一些嫉妒而已，我不觉得这个人有什么罪。那他们还在那里继续的极力的控告他，然后一听出说啊他是加利利人啊，那把他送到西律那里去吧。那刚好因为西律他正式住的地方是在加利利，刚好那个时候他人来到了耶路撒冷，他在耶路撒冷的临时官邸，然后说那你把他送到西律那里去。你要想那弟兄姐妹当时的那种政治的那种安排呢，因为我们现在21世纪大概不太明白那个，不过有时候你读点中国历史的话有些类似的情况，就是说那个古时候的不管哪个朝代吧，说有时候那个地方分明是有一个总督有个巡抚在那里，那同时又封了一个什么王在那边，那这个是有点类似，就是这个西律呢他同时是一个分封的王，但是那整个的地方呢罗马人还派了一个自己的那个省长在那里管这个地方，所以有双重的授权，都是罗马所授权的。这个西律王他是以东人，但是他做的是罗马的官，罗马说那我给你一个这个小王，不是真的什么大王，一个小王的名，你就是给我管加利利这一片，但是呢你要跟我们派去的这个总督派去的巡抚呢常常做什么事情打个商量，你们合在一起把地方管好了就行。所以当比拉多一知道说西律也在，哎，西律你要说报告总督报告巡抚，说这个西律这个时候刚好在耶路撒冷，前几天我还看到他在他官邸里，那把他送过去，他不是加利利人吗，就送过去。那接着就是第八到十二节讲的耶稣到西律之前的那个审判。我要给大家看一节的圣经，就是帮助我们明白这个西律这个人呢，我先读一下然后我们再来看那一节。第23章的第八节，西律看见耶稣就很喜欢很欢喜，因为听见过他的事，久已想要见他，并且指望他行一件神迹，于是呢就问他许多的话，耶稣却一言不答。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说的，他如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却静默无声。祭司长和文士这些人真的是毅力惊人，他们一路陪着一路告下去，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极力的告他，西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因为他们的极力控告开始藐视耶稣。然后等等，你读了前面这一段的话就觉得说西律是不是好奇啊看到耶稣来了可能是久闻大名吧，然后很好奇，那说既然来了就行一件神迹给我瞧一瞧。我请大家翻到也是路加福音第13章第31节， 当时曾经有好心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当中也有好心的人，他们来给耶稣通风报信，来提供警告，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第，这是多少？三十一节哈。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为什么希律想要杀耶稣呢？因为希律不久之前才杀了施浸者约翰。为什么要杀施浸者约翰呢？因为约翰指责希律说：“你娶了你兄弟的妻子，这是不合理的。”希律不高兴，就把他抓起来，后来是把他给杀了。然后耶稣看希律杀了约翰，然后耶稣也认为这样是不对的。然后现在希律呢，是想要杀耶稣的一个人。他这天来到耶路撒冷，突然之间比拉多把耶稣就给带到他的面前来，所以他很高兴。哦，你就是那个批评我的人呐、听说你很厉害，显一个神迹给我看一看吧。结果耶稣在那里就是静默无声，一言不答。可是人家却极力的控告他，最后希律把他送回到比拉多那里。那路加还特别加入一个注脚，就是第十二节，从前希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那两个人处不来的，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这个人够意思，反而他们成了朋友。那弟兄姐妹，我想把今天的这一段，今天是我们耶稣受难记的上半，下一次我们看的是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上半我想跟弟兄姐妹做一个总结，就是关于成就神的旨意这件事情。在整个的故事的关键其实是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耶稣那一个顺服在神面前愿主旨意成就的那一个祷告，是后来整个事件的这个关键。就是说他知道苦难摆在前面，但是在祷告当中顺服了天父的旨意，以至于说他有力量跟这种镇定来面对苦难。关于神的旨意跟人的旨意之不同，在圣经上明说，以赛亚书55章8到9节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如果我们要顺服神的意念，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是顺服一个不同的意念，但是是顺服一个更高的意念。它不会跟你想的一样，你不要因为不同所以你就拒绝，而是要学习，虽然不同，但是我以信心相信这是高过我的意念，我愿意顺服。下面一章，这个是在生命记里面，生命记里面讲到许多的说要谨守遵行神的律法，顺服神的旨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顺服神的旨意，谨守遵行神的律法，目的是要得到神的祝福。神要我们这样做是要祝福我们。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耶稣基督顺服了天父的旨意，最后成为万民的祝福。下面一章，在腓立比书里面有讲到十字架，十字架是一个最大的顺服。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然后下面，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愿主的旨意成全。虽然是像主耶稣基督，因为他祷告过了，他能够勇敢地面对他的苦难，但是门徒虽然是失败跌倒了，但是后来他们重新振作起来，被神所使用。这是今天信息的重点，我们去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神，是天父独一的儿子，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在苦难当中学习了顺从，好使那些以后顺从你的人 能够以你为得救的根源。我们也献上我们的祷告，求主也来帮助我们，祝福我们，使我们在你的面前也有一颗顺服的心，也可以得到神所安排当中要给我们每个人的祝福。献上我们诚心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